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7, Session 7. 基督教伦理学第27章第七讲。启示和犯罪。Oaths and Sin. 这是本章的第八大段。第八的大段又分两小段。第一小段是 Oaths with Wrong Content. 错误内容的启示。第二小段Oaths not kept, 启示而不实现。还有第三段 ,Oaths rising from wrong attitudes, 以错误的态度来启示。这分别就是准则性的、处境性的和存在性的角度。第一小段 ,Oaths with wrong content, 有一些事我们是不可以启的。当然就包括指着假神所起的是了啊，出埃及记第23章第13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参考生命记第6章第6章的第13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生命记第10章第20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等等。这个指着假神来起誓，另外呢就是起誓效忠一些假的宗教的组织，包括秘密组织。参考第24章，这些呢不单单是犯了第一条诫命，也是犯了第三条诫命的。还有当我们起誓做一些不合法律的事情也是错的。马太福音14章1到12节这里呢我们就不读了哈。这个希律王呢为要讨他的妻子的喜悦希罗底就呢向他起誓，拿什么都可以，然后他的女儿在希律王前面跳舞，那个女儿呢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第9节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就做了，就杀了施洗约翰。所以一些不合法的事情为这些事情起誓也是错的。其他的例子呢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14章第24到30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到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还有使徒行传第23章第12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为一些不合法的事起誓，一般的来说我们不应该起一些事呢是让我们必须要犯罪的。这个大要理问答第113问呢把这个原则再推进一步，说我们假如这个事本身是关乎不合法的事情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守住这个誓约的。撒母耳记上25章支持大要理问答113问这个原则的。撒上第25章在这里21、22节，大卫呢起誓21、22节 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上帝重重的降罚给我啊！因为啊，这个拿巴呢羞辱了大卫。拿巴的太太啊，他的妻子就来啊，就来哀求大卫，亚比盖 Abigail 啊，就来啊求情了。大卫呢就回心转意。32-34节，大卫对亚比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箭师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上帝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天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这里呢，大卫就没有守住他原来所起的誓，他看出他假如守住这个誓约的话，这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的。这段的记载的暗示就是说，大卫这种的违心转意是一件好事，而大卫就本来就不应该守住他的誓约，这个原则是合理的。就算没有这些的圣经的知识的话，整个的原则就是不合法的誓就不必守住，因为施行凶恶的暴行就是错事，就算起的事必须要做。更者，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些的情况呢，是当我们守住所起的事呢，就会违背了另外一些的事，另外一些我们所发的事，这样子呢就要求我们呢在另外所发的事也要违背了。上面的一个例子呢，我们看到大卫所起的事要杀光拿巴的一家人呢，就是违背了他所起的事要服侍耶和华。另外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14:24-46，扫罗起誓咒诅任何人吃任何东西直到他向他的仇敌报仇。约拿单不知道有这个誓约，就吃了一点的蜂蜜。扫罗定义要杀约拿单，但是呢，人民呢为他求情，就赎回他的性命。杀上第14:45，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上帝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我们不知道百姓是怎么样的来救赎约拿单的性命，也不知道他背后那些神学原则是什么。不过我们所清楚看见的是，扫罗就没有守住他这个愚蠢的起誓，这个是一件好事。与这个有关的，我也可以提到41:29-40，耶夫他愚蠢的启示。在这段经文呢，41:30-31，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上，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34节，耶夫他为米示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在35节呢，他就哀痛地说，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所以呢，耶夫他呢就容许他的女儿呢花2个月的时间与他的朋友们。38节，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许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39节，2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这里呢好像暗示了耶夫他把他的女儿当作燔祭烧掉献祭了。
假如他这样做的话，肯定就是犯罪，因为上帝呢啊很强烈的咒诅这种呢献上人为祭的。参考利未记18:21和申命记18:10。所以耶夫他肯定是有自由可以违背他这个约的，因为假如他守住这个约，守这个誓约，他就必定要犯罪啊。其实呢，上帝给他的责任就是必须要违背他所起的誓的，但是他宁愿起誓也不宁愿啊救他的女儿呢，就给我们看见四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呢，当他们没有王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的情况是多么的低落。四世纪17:6，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四世纪21:25，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他的圣经注释者呢，他们的观点是耶夫他并没有杀掉他的女儿，不过呢是把他奉献啊在圣殿里服侍神啊终身的作为童贞女。支持这个观点的有欧拉这个字，翻成啊在31是翻成燔祭，但是呢不是字义的，是指啊烧的祭的。从阿拉这个字往上去 go up 这个字根而来，所以这里呢可能是指这个献祭的烟往上升 ascension offering， 我们可以称它做上升之祭，就强调了啊这个献祭的人完全的奉献给上帝 total consecration。为了要象征这个完全的奉献给神，这个往上的祭呢啊就必须要用一个动物完全的烧掉，除了皮以外，利未记1:还有利未记7:8。有没有可能呢拿一个人来当作欧拉献给神呢？假如是的话，他不可以被烧的，因为上帝禁止啊献人为祭。所以这个整个的献祭呢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做完全的奉献。既然耶夫他的女儿为了他终身做处女而哀哭，37:38，有些学者认为呢他的父亲呢就把他定为终身的在圣殿里做处女来服侍神。若是这样子的话呢，耶夫他起誓而还愿呢并没有完全错，不过呢他还是所做出一个比他预料中更大的牺牲。所以呢但是呢对他来说，他起誓而还是献了他的女儿并没有错。下面的第二段呢就是起誓而不兑现 oaths not kept。 你再说前面那段呢是起错误的誓 oaths with wrong content， 是准则性的。下面第二段呢是起誓而不实行，这个是处境的角度的 situational。